各位同修，我们以前的话，旧历年是上元、中元、下元。那我们上元过了啊，就是年过了。但是还是要祝福各位，就是年年都顺利，季季都平安。今年能够比去年更进步，今年能够比去年赚更多的钱。那刚刚开经的时候，开经偈听说是武则天做的啊。刚刚开经，我们跟原来的开经偈是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部那个呢，这部称经的话都是佛祖所说，或是佛祖所应可的。那这部经不是佛祖所说的，所以的话，我们不是，那如来是对佛的尊称啊，当然也可以这样称，但是我们就直接称，因为慧能的话就是即生成佛，当生他就成佛。所以我们一开，我们在《金刚经》的时候就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一生在学佛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当下就要。即生就要成佛，所以他是在慧能在生的时候，他就被人家称为生佛，即生就成佛。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意思，就把就是你不解要愿解如来真实意，就愿解慧能生活意。那慧能的话，一开始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那慧能的慧呢，一看我们大概都是慧能大师，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咯。那这样你看哦，你有的时候会碰到这个。有时候也有人写这个，哇，这两个到底不一样不一样呢？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唐朝这两个字是通的。他智慧的时候呢，唐朝智的话，他智底下他也不抄经的时候，几乎也都不抄底下这样智慧的字就是这样而已。那慧的话呢？那慧的话，智慧的话，你就知道抄经的时候就智慧就这样。啊，所以这两个是通的，你不要被这个名相把你绑住了。OK 哈，那说慧能，因为抄经都用这个，所以我们就把它用这个。OK 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把那个开经偈跟那个都谈过了。第二个要跟各位谈的，你看这部经，因为是中国人所说第一部被认可列在大藏经里面的，所以你看我们一般的经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当了最尾巴的时候都是信受奉行。那各位请看一下第一章有没有看到如是我闻？我们第一章在19页第一节的法会应由分19页，各位有没有看到如是我闻？没有看到如是我闻啊。你看到最后一章，就是那个第十章的护属流通，在那个护属流通的话在470页，普利群生者，他就没有信受奉行，就结束了。所以这部经跟佛经的体例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所说第一部被认可啊。这样为什么会被认可？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谈，这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哦，也跟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严格讲，要怎么谈这部经，在之前我也苦恼了一下子，怎么来谈这部经，我也苦恼了一下子。等一会我会跟各位谈我们的方法要怎么来看这部经，来看这部经。那我们因为有书，所以我们就先把，因为上一次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完全就第一次上课，我就用这样口头这样谈着谈一个佛法的概要。那可能大家就要因为程度就可怕，有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累，然后这样啊，可能就不太习惯这样。所以我们就先把课文先把它带过去之后。然后看要补哪些东西，我们再来补。这样的话，可能哈告诉第二次上课要用什么方式来上哦，这样可能会比较那个哈。我们就先把课文要带过一遍，因为谈经的上法，我要跟各位谈，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你有刚好我们有机缘到这个地方来，我要给各位，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在谈经，也让各位说做不同的尝试。你可能会觉得哈，我们就来，等一下我跟各位提一下来，我们就先把那个请翻到序论的第一页，序论第一页，要看到了吗？因为我们大概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把这个今天要把序论带过去，然后再来谈我们的东西。啊，序论第一页都看到了吗？啊，序论第一页在讲佛法是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法不是我们本身的宗教。是由印度过来的，好，这个是这样。大藏经里面的坛经是唯一由中国人写作，普获世人轻重，被奉为经的一部经典。那什么叫经？等一下我们会六祖坛经会做一个解释，这是第一段告诉我们的。坛经是由禅宗慧能六祖讲述， 弟子华海集记而成，慧能大真大师自称他不是字，自称他不是字哦，但坛经却是旷世的杰作，在注重青年问题，禅风遍天下的社会，像印度的一到印度去学禅非常多、哦、像我们的苹果的那个贾伯斯，贾伯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要唱苹果，他自己遇到错一他那个怎么去思绪的时候，他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怎么去创原创的时候，他宣到印度去学禅，到印度去学禅，禅是什么？那可能在这部经我们会谈到一些东西。那禅的重点在哪个地方？所以他是就是现代禅宗是遍天下。那我们这个等一下会跟各位谈到，西方的禅是由中土是我们汉地传出去的吗？可能我们都会带到哈。坛经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方兴未艾，把圣经翻译为中文，又将坛经翻译为英文。信奉天主教的吴金雄博士，吴金雄是我们老蒋总统把他从美国请回来，给他安插一个什么位置呢？安插在文化大学的哲学研究所的所长。然后他替我们国家做什么事情呢？他白天就是在他的安插的学位呢是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因为当时的文化大学的创办人是张其云博士，他跟老蒋总统的关系是很好的。请吴金雄博士回来是翻译圣经，是把要翻要把圣经翻成英文，圣经翻成中文。我有底板，底板的话两册这么厚，但是因为天主教那个基督教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把它送给那个别的，因为那东西要有用的人才有用，因为那是在老蒋总统官邸印的十份，我其中珍藏一份。因为我是以前的唐部长的机要秘书，唐部长从官邸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份，然后他这一份就那个，哎、啊，我是不，因为我天主教我是翻，因为这个对我来用处不大，那个就是当时吴金雄博士把英文这样哦，那两册这么厚，然后精装本，然后就是这样写，老蒋总统都用两色笔，就是这两色笔，一色红的，一色蓝的，然后他的中文怎么改，他就这样给他改，然后就这样要翻出来的。啊，这两册已经不在我身边了。吴金雄博士，他就把英文圣经翻成中文，然后又把坛经翻成英文。他认为坛经就是我们中土的圣经，西中土的圣经。圣经翻过来，圣经又把它翻过去，哈、哦，这个整个。那吴金雄博士怎么讲呢？他说天才是不世出的。什么叫不世出呢？就是不是时常都可以出，不是时常可以出现的哦。啊，他是慧能便是这样一位天才，他和老子。他把慧能看作和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一流的伟人，他的思想言行被学生编成了《华宝坛经》一书，这是中国和尚所写的最伟大的佛经著作，他在诸经中的地位是可以和《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并驾齐驱的。那钱穆的话，钱穆是国学大师啊，钱穆的话，他是我们。国家把他请回来讲四书的齁、哦、他有一个四柱罗在那个地方齁、哦、他讲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上两个伟人，第一个影响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一个是唐代的禅宗六祖慧能，一个就是南宋儒家朱熹。他在那个这个钱穆教授呢曾经为六祖坛经大意作序，然后呢他的这篇序呢是在录在这个地方啊，那我就给各位读一下他这个序里面一段，我就读其中的一段啊。他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有四百多年，在这个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分歧积存多的，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化工作。咱大家拢是直直要嚼吧啊，物件堆积太多，古也仓库，刚好慧能就是来消化的，来他做一番消化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文字书本那一下重担子全部都把它放下来了。啊，如此的简易方法，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的路径，把过去吃的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以说从慧能以下 乃能将外来的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以这么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十，都是撑着假爸爸啊，故意不笑话，故意这样患了十病啊。这是钱穆大师所写的那个一个序里面的一段话啊，但这个钱穆大师讲的啊，那个所以呢，钱穆大师也认为《坛经》是可以和《论语》《孟子》《道德经》并列国人应该读的一本书啊。那胡适博士的话，那更奇特了。胡适博士，我们今天可能会多次的提到他。胡适博士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的那个胡适博士啊，他写的，因为他这个为他曾经到，因为他公务的方便，因为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公务方便，所以呢，他也到了英国的图书馆，到了法国图书馆去看敦煌文物，那个在佛教界，我们要这样讲的，比较直率来讲啊，佛教界胡适先生在佛教界的有很多人是批评他的，但是他对禅宗会就是赫哲，就是那个神会呢，就是赫哲神会传的完成，他是有非常大的贡献。我们不要看说只有好像这历史这样只有2000多年齁，就我们的好像就是说佛传进来从东汉明到现在也没有很长的时间2000多年齁，但是禅宗历史中间的话，五祖到七祖中这中间禅宗的历史是严格讲是晦暗的，没有敦煌文物的出现的话，这段的历史到今天是搞不清楚的啊。等一下我们跟那个胡适博士呢，就到他到英国图书馆去的时候，让给他发现了一些东西。他不是第一个，是日本人那个史吹庆辉是第一个。史吹庆辉到了去两次，等一下我们为什么那些东西会跑到外面，我都会谈到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先交代一下哈。那胡适的话，他写了两篇，一篇《坛经考》，《坛经考》写了两篇《坛经考》，称《坛经》是中国禅宗唯一的经典啊。我国首位于牛津剑桥大学的那个陈寅恪教授哈，他说近代的学者如果没有接触敦煌学，对学术来说是未入流的。讲白话，如果你是文史系的话，文史系的教授，你已经教授登台在讲文史，如果你没有看过敦煌文物的话，你是在门外的教授，你连进来都还没有进来。那敦煌文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敦煌文物是四世纪到十世纪，换句话讲是五胡乱华，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敦煌，我等一下我把它封起来有一千年，几乎接近一千年没有动过的东西，那怎么发现？那所以没有接触敦煌文物的人，那敦煌文物就接近5万件，好，5万件，再等一下就谈这个。那个潘崇圭教授，他也是为了这个敦煌文物哦，他跑了好多国家，然后呢，今天他的那个抄写我没有带过来，因为太多东西哦，他又跑到苏联去，英国、法国，然后又跑到苏联图书馆去找这敦煌文物啊，整个里面呢，他们都是忙着这个坛经。坛经的话，他也一手一笔的在写坛经哦。虚云法师，你去读他的那个语录哈，他对坛经的那个句读都非常讲究的哦。那印顺法师呢，他因为有敦煌文物的发现，他完成了中国的禅宗史。那这两个，等一下我们讲，我先谈各位看一下好了哈。因为胡适之博士呢，他去看了敦煌文物，对赫哲。对，就是对那个神会，不是神秀啊，这神会和尚的资料，他就是那把他的生平，就是神会传弄过来之后，他发现他神会的语录跟坛经非常的接近，换句话讲，坛经的内容跟神会的语录都是非常接近。那这个是次要，我看我等一会儿再谈这个，因为哈，对，我先把这整个文章交代过去，然后再来谈这个哈。日本的禅风下面这段哦，日本的禅风十分兴盛，特别尊崇呢慧能大师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刊布了史吹庆辉这个教授。史吹庆辉是到英国图书馆做两次考察，第一次他还没有发现敦煌的坛经，第二次才给他发现。所以英国人把那些东西搬回去，但是对中文研究他不一定很清楚。到了日本人第二次史吹庆辉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敦煌的坛经抄本。然后呢，过来就铃木大拙博士呢，把它划分为57节， 现在我们所读到的敦煌本的57节就是铃木大拙。铃木大拙非常有名哦，他是，我告诉各位的话呢，现在西方哦，尤其欧美所学的禅，不是汉土，不是大陆，也不是台湾向西方推介的，大部分这个功劳应该是铃木大拙。铃木大拙90几岁才过世，这前几年才过世，他非常了不起，因为他的这一个哈，他一个就是禅的那个，有他的禅学手册，非常有系统的向西方去推销这个禅啊，整个里面禅就变禅天下，然后禅的那个整个里面才会知道是这么多。像韩国的话，你到韩国去，韩国有潮汐日，为什么叫潮汐呢？因为那个慧能大师他是在潮汐，他最后落脚在那个地方，所以韩国有潮汐日。那这个都是在推展。六祖坛经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先做这样的开场。至于大陆呢，大陆是严格讲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很少宗教的话是空白的。我第一次进大陆的时候去谈看这些宗教的话，那下不过大陆是翻很快的哈，那下整个里面是一个空白东西。但是这几年的话，大陆非常多的学者对于敦煌、敦博的文物做很彻底的研究。那各位，因为我们这边我们都是居住在大都会，我们都住在台北市，有很大的方便。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中央图书馆的善本间，有善本哈，就是有一层楼专门放善本的。大陆的话，把敦煌文物有两类，第一，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一楼图书馆在开放式的这个地方，那是有黄永武博士，他是把那个敦煌的那个文物。活经部分，它的100多册都已经把它列印哈。但是这部分我要老实说，因为它是第一个在弄啊，第一个在那个有那，它是第一个在弄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是完全用影印的，有一点就是比较看起来是比较吃力。OK 哈，然后呢，大概是我在住《金刚经》的时候，大陆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戏，他们花了很多的经费，由国家图书馆大概一年就是。出不多，到现在的话是我应该是9年的时间，他已经出了100多册，那个非常在做品质很高。一年的话，你就说那个看黄永武博士是在图书馆的一楼，就是查工具书的地方。那个查善本书是在中央图书馆的4楼善本书啊，非常巨册哦，一册是大概有这么大的哈，那已经有100多册。那各位如果对敦煌文物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哦，这个是有100多册。啊，整个里面就敦煌文物就跑出来。那整个里面大陆现在的学者非常多的人就去笑敦煌本跟敦博本，所以等一下我们谈到敦煌，就是坛经的版本又多出了，以前的版本之外，又1900年之后呢，1928年之后又多出两个版本，一个是敦煌本，一个是敦博本。那版本是在这个地方哦。有关坛经的著作，我们就看到第二段哦，数量虽然很多。但是从事慧能生都是我们一直看的坛经，好像很多的著作，但是大部分的都在做慧能生事的探讨，各版本的比较，敦煌本的校正等等。甚而许多的作品呢以坛经为名，那一般人在讲坛经，大概行有品讲完就坛经就谈完了，那再告诉你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为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概欢欢喜喜的光坛经讲完，那个只到门口。有的时候坛经一本读完，严格讲可以，我现在很直率的说，有读经的能力，但是没有辨经的那个东西。换句话讲，那个文意是对的，但是那个文章应该那个记都不是这样做的。那大概我可以讲，世俗大概都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判断，都没有能力可以做判断。好，等一下我这个以后我们都会谈到这个东西。所以很多的寄送大家朗朗上口，好像是觉得这样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专家给你一问回来，那个寄送都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大概就第一章第一节给各位谈到这样，第二节就要讲坛经的形成。因为我们讲过，经只有释迦牟尼佛说的或释迦牟尼佛所应可的才可以称为经，对不对？那现在的话，你哪一个宗派就说我讲的，我的法师讲一讲的东西我就要把它称经，这会引起很大的纷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啊。这样如果每个人都称经的话，那我们的派宗派是非常多，可以加是加很多的。那为什么一开始你看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大迦摄阿难先后结集，将佛陀一生弘法， 编为三藏十二部，定于一尊，并以如是我闻真信以后永。为什么要这样？就告诉你，今是释迦牟尼佛所说或他的应可的东西。坛经的内容是慧能大师一生弘法的结晶，弘法的地点大概有三个，一个是韶州的大梵寺，一个是潮汐的宝林寺，第三个是新州的国恩寺，这三个地方。弘法的时间呢，是从唐高宗仪凤元年，就西元的676年，到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总大概有37年的时间。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我们的慧能大师说法37年，也差不多是弘法时间是很长的。慧能在大梵寺，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你坛经是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去发展，它为什么会这样形成，为什么到会变成坛经。在大梵寺讲堂讲法的时候呢，是在唐高宗仪凤二年，就西元677年。韶州的刺史就是当时的地方最高的官，信佛教哦，他就是当场听经，因为是地方官，那个寺庙都归他管的哦。啊，就当时命令他的那个慧能大师的门人弟子华海集记，所以坛经出祖的坛经都有华海集记这几个字哈。这次开示的内容应该是敦煌本提记所集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至于无相界是我是这次法会所兼授，并没有清楚的记载。这次的法会刺史官僚鲁中学士僧尼道祖等有1000多个人参加，因为参加完，因为刺史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既然已经命令他的门慧能大师的门人华海集记的话，这个记录是哪个时候完成的呢？这是要思考的哦。然后名称是什么呢？那么哪个时候向对外公布呢？有怎么送达呢？怎么公布？这就是关系到坛经的发展，因为他已经有一次公开演讲的记录，就在那个仪凤二年了。慧能大师传法突破以一传一，因为慧能，你看看哦，我们达摩祖师传慧葛，慧葛生善道心的话，弘忍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们慧能大师传下得到的，有统计数值的是43位哈。然后他四十三位不是说，哎，你们四十三位得到，然后一起去传，不是，他是先熟先弱。你像那个一宿节。那个一宿觉就是那个永嘉玄觉禅师，他只到那边住一个晚上，好，他你已经得到通了啊，就请你到外面去弘经了。啊，像那个那有那个怀让禅师的话，跟南玉的怀让跟清源行师，那南玉怀让是比较久，因为南玉怀让的话呢，他为什么不马上让他出去呢？他跟怀让禅师讲，你的法命还没有到。你的法命是要等你的徒弟，他的徒弟是谁啊？马祖道一，也讲你啊，你时间还未到，啊，你都要对我拼啊。虽然他你的德行很高，你可以去当一方大师，但是你的命，就像那达摩祖师，他在那个27天主在西天的时候，在印度的时候，他早就是他的27主就给他说已经得到要给他，他跟你讲，大唐有那个中土有大唐气象。你要到那边去，但是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你不是那个时候就可以那个。我们也举过讲《金刚经》的时候，鸠摩罗什法师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你的法命在中土啊，咱今嘛得秋迟，你要时间还未到，所以你要单听啊，单人家那秋那个人家派兵来劫走你的时候，你的法命。然后到你看到他到长安的时候，还被幽禁了15年。”因为法命还没有到，不是说你想做事情就这样，所以他的话就你看这个从读到怀让禅师的话，他虽然是一方，也跟永嘉玄觉一样，就很早就得到，但是因为他要等，一直要等他的马祖道一，因为马祖道一的话，这一马踏破天下，他一个人可以设十几个道场啊，你就要靠这个徒弟来那个东西，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徒弟还没有出现，所以你就在我这个地方蒙卡蒙卡，就在这样的地方哈，这样的话。所以他的先熟先弱，就造成很多得法的人，不是讲大家人拢听安尼，经拢听完当出去，无听一波啊就造出去，啊就那也是坛经的一部分。所以坛经的内容就会变成前后次序传简会不一样，这是第二个原因，在这个地方，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依照佛门观律，佛亲口所说者，使能称为经，将语录。定为经的话，这已经到第5页哦，这是十分严肃的课题。 慧能大师创立禅宗的法统，突破传统的规式，教授圆顿的禅法，在圆寂前嘱咐无余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超入流通。那个超，金超跟手超是一样的，古字是一样的。墨约就是他的名字叫做华宝坛经，他就跟弟子有所约束，我们就要把它叫做华宝坛经，并召集华海智成等十个，他往生的，他圆寂的时候有十个弟子在旁边交代，你们以后传法必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领受坛经非我宗旨。啊，今嘛这十个徒弟亲笔圆寂的时候交代这十个弟子，出去是不是有十本坛经？每个人会抄一样吗？啊，拢手抄的哦。啊，恁十个都出去，啊，这十个是上精者。啊，个头前出去的人一定内容会比这个少。啊，所以一次坛经就这样形成的，啊，所以你要看坛经要同理心去看这种坛经啊。所以坛经的这我底下的内容是以往没有人谈过的，这个三个归类是没有人谈过的。你要用哪种方法去看坛经？坛经是唯一由中国人所成的一部佛经，它的形成发展，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它。第一个，从内容的形成来看，因为坛经是慧能大师一生弘法的总称，他从直到他新州国恩寺圆寂，坛经的体系才告完备。它是累次累积成来的，所以宋欧阳修的那个《唐书译文字》怎么记载呢？他说：“生法海六祖华宝记，六祖华宝记哦，不是经，第一次出现的名字，官方出现的名字叫做《六祖华宝记》，华宝记。啊，就刚才那语录赶快，不是经，这个是在宋朝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这是宋朝的时候官方给他的记录，就是《六祖华宝记》。”啊，那个这个时候宋朝的吏部侍郎郎简也这样说，达摩鸡都是鸡，那个鸡都是持齁，拿着齁，持那个衣钵航海而来，以其法传慧可传生忏传道信传弘忍，这都是一祖到五祖咯，弘忍传慧能而付出神秀都是无传衣钵齁，召去八方那个神秀齁，能于达摩在中国为六世，故天下谓之六祖华宝记。所以一点官方，不管是欧阳修的那个译文字，还是那个吏部的那个侍郎所说的，都是六祖华宝记。一当时官方对外对，所以它的内容的形成，一当时叫做华宝记。你从它发展的历程来看哦，慧能大师建立的强固的法系，他的四法弟子得到了43哈。顿悟法门固然是简洁新颖，为凝聚门徒向心力，以坛经为传。为什么呢？因要讲，你就是我们这个宗门就是要讲坛经，如果不讲坛经就不是我宗门，他就这样给他规定。所以一坛经变成当时他的派下弟子至少43出去的，他都讲坛经，他来部都讲坛经。啊，你外口给他叫华宝记没关，但是我来部都叫做坛经。啊，也弟子43个法，那个然后再破的话，等一下我们谈到了那个景德传灯录，景德传灯录多少呢？禅宗的景德传灯录到了宋朝那个景德年间的话，就是宋仁宗的时候，已经有1701个。啊，你的基本托所在都1701个，你就是一个庞大的势力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庞大的势力啊。虽然现在只有43个，但是我里面的我都叫做坛经。啊，你叫华宝没有关系，我都叫坛经哈。所以宋七松的那个坛经文集说，称经者后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但是我们从坛经的后面的那个，就说那个六祖严格讲有跟他的徒弟讲，我们就叫坛经，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出入哈。提弟子所传的一脉尊称为坛经，非其一脉，其他宗弟子则目之叫做六祖坛记。它就不叫坛经，所以它内外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就建构的方式来讲，慧能大师视线它不识字，你不识字的话，识字的话，说我讲的东西要把它称经，这是违反主字的。我现在不识字，啊，是弟子这样传下去，这种压力有没有比较小一点？要有智慧哦，那总是要有智慧在看这些东西哦。所以他说，一直到慧能大师，我们今天先给你讲慧能，在下一个我们再跟各位谈的话，慧能大师是不是不识字？ 是不是不是字？我们会大家都跟各位谈一下哦。啊，别人讲不是字，那、啊、你就讲不是字哦。啊，那这个你要去看看它是字不是字哈啊。是由华海集聚弟子传召，所以坛经是由慧能大师的化名，师徒共同合作的。慧成秉承者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因为他们共同合作嘛，他们就有四商了，他们就有吃他们的东西嘛哈。由于禅宗门徒的坚持跟奋斗，后来编辑者一直到了明朝。明朝的话，因为明朝的那个大藏经分南北两藏，就已经把那个禅经列入大藏经了。那就被称经了。那、啊、后来那个史崔庆辉的话，他是从大英博物馆拿回来，然后分57节大正藏也弄进来。那这样的话，南北藏然后传到我们的乾隆藏，传到大正藏，通通把它列进去。然后你们外面怎么讲，大藏经里面都是六祖坛经，就是这样把它形成的，就这样它形成的。啊，版本为什么会这么多？有哪些版本？我们会跟各位谈。然后敦煌本跟敦伯本的差别在哪里？以往的人校对有什么问题？哦，大概因为我们有法源书室，然后我们大概会跟各位提这些东西。那坛经它的名称有六祖华宝记、六祖坛记、哦华宝坛经、坛经不同的名称。敦煌文物出土之后又加了很长哦，南宗顿教最上大圣坛经又加了一个，然后呢又有。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然后底下的话是可以稍微分开来啊。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有这么多的名称。所以是呢，那个后面这个呢，还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做坚守无相界的副标题，所以它是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的一部经典。那现在我们底下就要谈坛经的版本。啊，坛经的版本，因为学禅的人，那你要想弄一个版本的话，最苦恼学坛经最苦恼就是坛经的版本。因为法师的话，有的时候就拿一个版本，我这个潮，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提，潮汐真本就是真本吗？啊，我们要用什么？那怎么跟各位提啊？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版本过多。那坛经的文字因为版本不同，互相有差异，这是公认的事实啊，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提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些奇的现象？它的版本有多少种？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禅宗的门徒也曾努力，希望获得同意，但是都是功亏一篑一篑哈。坛经是弟子集聚慧能大师的语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课的笔记。上课如果笔记只有一个华海记，我们到中间的话，是不是就一个记？始终到现在没有人发现，我要告诉各位的话，是不是一个记？你们大到，因为这个时候不要就跳太快啊，整个里面它是有上课的笔记。慧能大师自称不识字，当时又没有录音设备，这是先天不足的地方，最开始的地方啊。那坛经是慧能大师弘法的结晶，他经过37年岁，不是一气呵成的。坛经的内容有些需要时间来处理，因为像那个法系的话，7天28组。不是我们想想的，我们现在说问你阿公问你阿祖还问你太祖，我们可能都已经摸不清楚，要摸到18，要往上说28组勒，这要时间也要有智慧、哦、然后慧能大师身后这些的话都是要那个、哦、尤其他的法系大师圆寂后世的话，大万世讲经说法记录可能已经大万世的那已经可能先行流通了，那德法的弟子又陆续这样先后的出去，这些因素就造成坛经的内容没有办法可以统一哈。禅宗的传承自达摩出祖会到慧能都是达摩，刚刚我们讲基袈裟对不对？达摩祖是28祖从印度乘船从广东这样上来，广东上来的时候他是有带袈裟的，所以禅宗的传法从一祖到五祖都以袈裟为信。得祖师位的人爱得到袈裟哦，我得到袈裟是不？五祖到六祖之后不传袈裟。啊，那些袈裟对对起，那我也是以后的事情哦。今天因为只有开场白，那些袈裟照对对起哦，啊，就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跟各位交代的、哦、那个袈裟，因为以后不再传袈裟，那没有袈裟的话，最起码对世俗人来讲。就没有祖师的位置，你穿起来袈裟穿起来，你就是住持啊，你就什么啊？现在袈裟不传了啊，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祖师的那个位置。然后又虽然有华海集聚的文字，但是没有摩诃迦摄阿难尊者结集经书的那个事迹，因为呢摩世尊圆寂的时候， 那个摩诃迦瑟就是那个大迦瑟召集的那个结集经，那个结集法宝最起码都有三次。那这个时候只有华海集记啊，并没有说大概大家来公来审查，所以这样的话这也造成啊、哦、造成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同那个同意。大士原籍召集时弟子传授和弘法要领，叮咛了以后传法弟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领受坛经非我宗旨。此时弟子分布各地，至少手抄已经有十份了，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发达的时代，转展残招难免而误，门派分立的结果，掺和的事情偶尔发生，恐怕是这个是流传分歧的一个症结。那坛经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呢？那一般人有讲了30几个，像日本的学者统计有19个，也有14个。那印顺法师把它归类大概有4大类。那4大类的话没有关系啊，整个里面因为他的语这个是等一下我们给各位归类啊，因为慧能大师的语录呢要突破经济提升为经的话，需要很多的智慧毅力跟机会，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可以成功的哦。没有智慧的话也不行，没有毅力，没有机会，三者缺一的话他都没有办法啊。这步给他完成中国和尚所说的语录能够成经，这是唯一到现在唯一一个成功的。那这样将语录提升为经籍，这是慧能大师跟他徒子徒孙共同的心愿。慧能大师传法的时候呢，北方已有神秀是谁呢？神秀就是慧能大师五祖的时候传法起初那个传法记，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行优品，今天在盖收啊，传下来光救人下记子带解人要得法哈啊，也菩提本无树啊，解那种知情无事，那些神秀没得到位置，那人就遭去拜昏去了。那个神秀的话不是神会哦，神秀的话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他是两经的国师，他是两经国师。三地国师两京的法王，两京就是哪两京呢？长安跟洛阳。因为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的皇都避难，那个跑到洛阳来，所以就是两京，他是两京的法王。一旦这个地方，因为了弘忍法师没有传位给他，传位给慧能啊，然后他就是夜奔。啊，因为这道后面都没有关系哦，他就夜奔跑到这个地方，跑到这北部来。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中土。各位的话看坛经要有历史的那个同情的眼光。当时的唐朝的政治中心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下放官员，犯罪人哦，去放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那个是边陲，坛经在这个地方发展的。在这个地方，那慧能大师都在这个地方活动。他的得法弟子呢，在哪边呢？在这条长江、这条黄河，都在这长江黄河底下。啊，有一个谁呢？跟那个神秀差一个字，神会。这神会弟子呢，是从这边跑到这个地方来，他去打擂台。那已经人家神秀已经是两京的。法王，三弟什么三弟呢？就唐高宗、唐中宗、武则天，就武后。这个三弟的话，看到神秀的话，不是他跪那个是皇帝要跟他跪哦，皇帝要跟他跪哦，请到宫中去供养，因为他的徒弟太多了。那个武则天跟唐不敢放他回去，啊，就是等于。讲不好听，就是说你让就管你供奉在宫廷里面，因为这佛教的力量很大，就不敢让他回去，啊，就把他宫中供养着，啊，就说他你是长安洛阳的法王，是我们三地的国师，啊，你看啊，这个地方顺便一提的话，东皇文物在这个地方，跑这个地方，只有一个，那个最年人家在谈经的时候谈经非常有趣。坛经的版本，如果你没有用慧眼去看的话，坛经的版本有很多是，你要必须要有慧眼。我们到那个地方到就会给各位谈了。不管你是什么本的话，你没有慧，因为的话大概都是自己的最好啊，把自己的宗都把它提高起来。对于别人的话，就有意无意都把它贬下去啊。这个是在坛经三个版本。敦煌本之外，所有的坛经都把这个神会呢，都把它看作小孩子。 啊，但事实上他不是小孩子，他不是小孩子。六祖慧能他的地位虽然是五祖传给他，他的地位官方的认可，官方认为慧能是六祖，是因为神会，因为神会晚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去卖度牒，这样就卖度牒，就交点无钱，啊无钱的时候要出家吼，都爱都爱钱，啊伊就去卖度牒安尼吼，所以收足济人，啊对，他是对朝廷大有贡献，也八十几岁人，佮忙忙碌碌啊，讲大家人朝廷就拜托伊，爱就去卖这度牒，所以为朝廷募了很多的那个军饷，所以他拜托王维，等一下我那个这样讲，那拜托王维写的慧能大师的第一个碑铭。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要看一下，就南中北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哈，就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他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个是北方已经是神秀的天下，他是两晋的法王，三帝的国师。那慧能大师圆寂的时候，随侍十弟子呢，都随着师父的禅经，都在岭南，都在这个地方，没有跨过长江，没有跨过黄河，弟子都在这边，弄着家弘法，啊，高级人造起。四个地过去，高位的家，一个招，一个招一下，招一下是啥？人已经是国师啊呢，啊，伊是只有他的，伊爱叫伊叔伯呢，他去跟他打擂台。这个禅宗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那么禅宗到后面，我们禅宗就是看悟，就是看见解。一悟的话，所以禅会比较那个哈，整个里面。只有神会深入中原，因为坛经的发展自然形成不同的那个路线。那我们先看岭南这一带，岭南这一带坛经怎么发展，我们先看岭南这一带坛经怎么发展啊。岭南这一带坛经的发展的话呢，因为慧能的德瓦弟子大部分在这个地方，最出色的是两派，一个叫做行思，一个叫怀浪齁，就这两个，南域怀浪跟那个行思这两个。后来就演这两支的话就变成五派齁，五宗齁，演成五宗，五个那个齁。原来的本质坛经的话不是说十个弟子传出去吗？原来只有住持有坛经齁，底下弟子是没有的齁。后来的话各部门的执事变成大家齁，按大概弄抄。啊，都变有坛经的话，不是只有住持专有的，然后变成所有执事都有。啊，后来就普遍的话，连信华的弟子都可以抄。这样的话，他就越来越多的哈。整个里面，这原来本质只有住持持有，从您鉴定之后，各部门的执事也分得，扩而集之，禅门之人人人可得，持有者骤增，自然形成一股力量。又生理对于坛经的内容可以细致化之外，趁机。添加有利宗门的谶语，什么叫谶语呢？谶语就是预谶语哈，那个读作谶哦，谶语就是预言未来会怎样怎样，还叫做谶语哈。啊，神话谥号，什么叫做谥号呢？谥号就是死掉以后给你追封的东西，谥号哈，或掺杂深重的语词，甚至暗中，然后贬义竞争者，由于添加掺和的关系，使内容增加，字数渐渐多哈。正因为有添加掺和的存在。添加参合者倍觉亲切，视同己有，大力护持，参与管理分容制度，能够虏获员工的心，它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啊、哦。这样的话，得一本序怎么讲呢？大师于始于武阳的是广东啊，武阳广东，而、啊、且那个南域的话就是怀浪哈、哦，那个清源的话就是行思，执事最久，他两个在五祖的旁边最久，出马祖就是马祖道一，石头西仙。那个机智原名玄风大阵，乃有临济、归养、曹洞、云门、华远这五宗哦，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啊，元起五家纲要进出坛经。那这样这一系列南部这一系列流通版本依序的话，第一本是在宋乾德五年就慧心所编的，它的名字叫做曹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一言名各做安呢。啊，我们一般的话，如果你拿到了的本质，这叫做慧心本。慧心本呢，分二卷十一门，五本已经现在不存在。慧心本大概有一万四千个字，大概14000个字啊。慧心本。第二个是宋至和三年，就西元1015年，这叫七松本。七松是谁呢？七松就是杭州灵隐寺。 杭州灵隐寺就是那个祭奠法师出席一个行，那个就那个灵隐寺的住持，他就这那把它汇整起来，就七松本了、哦。这个本子是在1056年，那坊间会读到的两个本呢，就是一个是德义本，一个叫做潮汐原本。有人甲你人讲甲你写哦，潮汐原本哦，讲祖 K， 有的时候讲真本，有的时候讲原本，你看看就好。所以那个在研究禅的看起来，真本跟原本的话，不一定是最真的。啊，等下我们跟各位谈，不一定是最真的。啊，这个版本的话，大体的字呢，大体的字数，这三个是同一系落的哈。那个七松跟那个德义跟潮汐原本，这三个是一体的。这个本子大概有两万字。这个本子大概有两万字。那最后一个版本是至元元朝的至元28年，就西元1291年，是宗宝。宗宝法师的话是他是哪边呢？他是广州法信寺，换句话讲就是慧能剃法的那个寺的住持，他曾经在那边做广州法信寺的住持。所以我们一个是杭州灵隐寺，一个是广州法信寺的住持。啊，他所汇集的本子叫做宗宝本。啊，宗宝本分为十品。中宝本的话是有我有统计过，它有19501个字，不包括篇名那些啊，就是说经文有19501个字，所以大概看起来的话，那这个是流通本，就是这部分流通在这底下的这部分可以分三个，一个的话最上面的是慧心本，第二个是七松本，第三个是中宝本，这三个，后面两个大概两万字，大概两万字。慧心本的话是14000个字。那大因为这三本的话在南部，在这个南部花，各位在读坛经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哈，因为唐宋之间，日本派了很多留学生来，留学生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工会留学一样，回去要缴报告的。那回去的时候他要写报告。所以回去的坛经的本子呢，在日本，你看日本的各大寺庙保留的坛经的本子，大概慧心本比较多，因为他们不，所以如果我们坛经差别很大，你去对日本的本子比较正确，因为日本本子从他留学归国以后，那个本子就是要向政府报告，就那个寺里面他就是没有动，就是那个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他到现在是没有动啊。我们这边还一直流传下去，一个法师过世的时候，然后有什么谥号，有什么那些东西，他又给他加上去，所以咱这边给，他那边回去的时候，因为要向那个报告哦，大兴寺本的话，要回去的话就要大兴寺的住持啊的报告，所以日本的版本，留学回来的版本比我们，比较更接近真，啊，我们是后面又再一直加上去。好，各位的话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是这次要回去要报告，就像我们工会留学出那样回来要写报告一样，他这个东西就那个，所以日本坛经也很多，日本坛经会非常多，日本各寺的话都正宝都有坛经，只要他有派到中唐宋时期的话，有派留学生到中土来，坛经这本都有吸回去。所以你可以去查日本的那个坛经是非常量是很大的啊，这个整个在这个地方。好，那过来我们这个地方就完了。那我们要谈哪一个地方？我们要谈这本，因为这不是三个本子吗？哦，现在四传就三个本子，一个就是慧心本，一个是七松本。七松本的时候，它底下会有一个德义本跟潮汐。你看到潮汐真本，你就不要吓到，就说哦，这本是最真的，它是划归在那个七松本里面。啊，底下有一个中宝本，啊，两个是住持哈，两个住持在谈的。那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地方出现两个版本。这个地方敦煌或是敦煌是非常好玩哈。敦煌的话，它这个是敦煌莫考窟。莫考窟的时候，它是每个窟里面都有那个道士在看。那个道士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他后面是一个路啦，王传路还是王德路？啊，一个道士啊，都有假婚车啊，都安尼哦啊，有人家来敦煌参观的时候，他当然就要招待人家。啊，人若无参观的时阵，伊都迎迎。啊，一天可能假婚车假完的时阵，啊无代志，啊可能要。靠个婚车，你看呢？啊，就在那边敲壁的时候，这样空空空，啊，给他敲到说这个壁是空的， 啊，他就很好奇，啊，就三弄四弄给他挖到一个孔给他挖进了，一看的话里面不得了，里面满满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就是三挖四挖，越挖就给他挖越大洞。啊，越大洞的时候，就里面知道里面呢就有藏经，藏了很多的抄经，藏了很多的画，藏了非常多。这个据后面统计是有五万多件。那个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斯坦因，就英国的斯坦因。现在的英国所有的东方文物，如果是 S 开始的，就英国的，就斯坦因就是 S 哈，就我们就发轮师这样。他第一次他看到那个王什么路那个王道士。啊，他就想办法，因为他是考古队嘛，他就想办法接近这个人啊，想看他金钱能不能买通他，女色能不能买通他，什么呢？就到处去问。后来一有假婚妻，所以他就赶快呢，从他的国家拿最好的烟，那个烟来送跟他交，跟他把干净，三弄四弄了，就他两个就有交情了，有交情，后来就用钱跟他买，啊，就第一批。就英国斯坦因就把那个我们的东方文物呢，他选好的东西就载到。他们英国去了，英国去的时候，那个其他的考古队也都会那个啊，过来就是法国的叫做博什么，这个都是翻译字，那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德国的呢，就博西和，那个这个法国的这个最过分，他也想办法，因为他既然那个王道士卖了第一批，那第二批当然也就可以也就卖了，没有关系啊。第二批。法国这批人买了几箱以后呢，他怎么呢？他路过北京，他把这些买的东西去北京展览。那就已经光绪往年了，啊，去北京，去北京展览哦，买我们的文物去北京展览，啊，这个北京朝廷的话震惊了，我们的文物被人家买走，所以他下令敦煌的地方要赶快要把这些东西剩下的东西赶快送到北京来。啊，这地方政府后来我去看那个照片，这照片史上照片都有。那他也不当做一回事，因为朝廷已经衰落，他也不当做一回事。啊，还有再去北京的东西啊，无装箱，无安装，啊，都安尼环境都清清菜菜，都安尼吼，啊，都甲困困做一个，啊，都安尼贵啊，无统计数字，就这样随随便便也不多少件，他就这样给他送到北京去。在北京之后的话，人家苏联也来啦，日本也来啦，想卡丘想办的是美国。但是美国的话靠着他老大哥呢，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化学的东西，他用化学原料呢，因为我抢不赢你们，你们的经书好的都给你们跑走啦。英国又来第二次，那个史泰因又跑来第二次，他跑来第二次，因为他看德国的人家那个法国的又买到去北京展览，他好像他不够，他赶快又跑来第二次。英国是来两次，然后法国、苏联、日本，所以我们东方文物是到处跑哦。啊，美国是因为这好东西都给人捡走了，他快，他手脚快，他都用化学原料。阿斗阿尼哦，看我们的敦煌壁画，他就用化学的，用这样，听说刮了20幅。张大千的那个学画也在敦煌待了很久的时间，啊，这些文物，所以早期要研究敦煌文物是要到处跑，要去英国看，要去法国看。我们的北京图书馆是人家捡剩的，是人家捡剩的。啊，最精品第一个，因为英国来两次，法国跑一次，啊，苏联也跑得快，啊，日本是捡到一点点而已，啊，这样到处跑，啊，因为现在科技发达，这些大概东西都已经汇合了，大概都可以汇合，所以的话，你看在这边捡回去的英国的话，他的汉学家，他并没有充分的汉学家，所以东方文物一直到日本的史崔庆辉第二度去考察的时候，才给他发现敦煌本的那个藏经。第二次，然后回去以后，他们的那个李牧大佐博士看起来就惊讶，因为四川只有南部只有三版，我们这版跟他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他就把它整理，把它划分了57个章节啊，所以像四川里面在大藏经里面看到的日本的发现的那个就57个章节。那我们更奇怪的说，刚刚给各位看，朝廷已经下命令，就说你的剩的东西都给我送到北京来，那个敦煌还有东西，啊，到处都还有东西。敦煌那个有个相子，一个姓相的，任职那个有一个啊，那他也收集到另外一本的敦煌藏经，所以藏经在中国分两本，一个叫敦煌本，一个叫敦。博本，敦煌本就是英国，在英国由日本的史崔庆辉发现的， 啊，敦伯本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后来，因为我们认识汉字，所以别人虽然你抢走，你没有很认真读，你还是不读不清不一定的。我们认识汉字，所以我们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们就当作宝贝这样，我们就赶快把它弄下来。所以我们敦伯本、东方本跟敦伯本没有多大的区别，就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严格讲起来，现在我们在读《坛经》的时候有五种版本，南方三个，北方两个，以后这两个会把它统一起来变成一个。那我讲《坛经》要怎么讲呢？我们这本书是用中宝本最后一个。那这样的话，在讲《坛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尽量给大家方便哈。这本是林崇安老师，他就是专门研究《坛经》。我们这本《坛经》写完，序有他。他是27岁就得到莱斯的博士，理学博士，他就专研究《坛经》。他这本《坛经》有慧心本跟气松本，他有两本。啊，我们的书呢？我们的书是刚好是有敦煌本跟中宝本啊。然后敦伯本的话，我今天也带来，这个是敦煌本，这敦伯本教本我很多，几乎有教本，中国大陆有教本我都有。啊，我只是买带一样给各位看哦，这个带叫各位传一下，这个就教本在这个地方。所以的话就有五个版本在这个地方哦，五个版本。那我们以后谈的话呢，大体上不会用一个，不会单谈一个啊，就五个要对谈。就像我们谈金刚经的时候，六义一起看，然后又对范文，就对范文来一起看。我们刚刚谈金刚经就是六种翻译，金刚经有六种翻译嘛，六种一种是因为语义我们不看它，然后我们也看范文。那我们这次谈坛经的话，各位的话，专家学者在，因为我自己大概我会跟各位比较幸运的是，因为他这些人在校对坛经的时候，校对这个坛经的时候，他就以坛经的知识在看。我比较幸运，大概因为我看过金刚经，看过坛经，看过楞严经、楞伽经、文摩经、法华经的敦煌文我都看过，大概我不是全部看，因为太多啊，大理上，所以敦煌的那个笔画我大概有一定的认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对于取舍可能不会跟他们专家一样。等一下我会给各位一个不同的见解，在这个人我可能专家在这样讲，我各位的话你不要太你要有不同的思维在那个地方哦。这个是跟各位谈经的版本，谈经的版本就是南方这个地方有三个，北方有两个，两个的话是严格讲没有多大的区别哦。啊，这谈字数的话，如果要谈字数的话，这个是12000个字左右，12000啊，这边这三个哈，14000，一个14000，两个差不多20000，两个是完，一个我们这书有取的，我就有给他统计数字，19501个字，但是章节是名称不包括在内。好，这个是大概跟各位谈的那个版本的问题。至于版本，我们这书的各位翻一下第十页。在谈这之前，我先插一个地方啊，再看第十页的前半部好了哈，因为前半部的地方就是在谈那个给这次中国呢痛它的出土呢，厘清了禅宗发展初期的一些谜团，了解华台无遮法会的情况。什么叫无遮法会？就是哦，拢得带安呢哈，都可以谈的东西，也还给赫哲神会应有的地位。陈英起辩论，在辩论的话，各位看一下哈，因为有赫哲神会传的出现，有那个敦煌文物的出现，所以的话，六祖坛经到底有没有慧能这个人？坛经是不是慧能做的？曾经在民国就是有曾经发生过论辩啊，把论辩就变成收集起来，变成一个专门的论集，在这个地方。那也因为有这个敦煌文物，所以呢，应顺法师才能够完成中国禅宗史。如果没有敦煌文物，那刚好大概有5祖到7祖之间的那个禅的那个发展是交代不清楚的。所以中国禅宗史，因为应顺导师也参加这个辩论会，也就是这个激辩，所以那个6祖的位置是因为7祖就是神会的关系，神会是官方给他封哦， 因为他不是给募捐款嘛，就是卖渡牒啊，对国家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会对跟朝廷的那大官王维是宰相，他跟王维私交都很好啊，一个拜到王维跟他的老师做碑，做墓志碑安来对安的齁，这样的话整个因为朝廷都封他为七族啊，他的老师是徐秉的慧能啊，这样的话六族就官方给他封起来的哦啊，这样子法器就这样传承下来啊，神就是并没有那个，所以在禅里面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啊、哦、啊，虽然我们这个地方第十页的底下说还有，你看第一本就是英国博物馆本，叫做编号是 S， 就是 S 嘛哈。5475号就叫敦煌本，然后敦煌博物馆就叫敦博本，敦博本是编号叫077残疾，那北京图书馆3到6的话那个都是残疾不全，都是一点点的文字而已，就大概是在这个交代这个地方。好，那这样的话敦煌本大概是敦博本12000个字，慧心本14000个字，七松本中宝本20000字，那这样的话大体第三节我们就交代完了哈。看第四节，那本书的体例，本书体例也很简单，因为我就是我们把中宝本排在经文一，那个敦煌本的话排在经文二啊，这样会比对啊。下次其他没有比对的是我口头来做补充啊，讲的时候会这样再看，我们无意要一起来看啊，大概这样，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思辨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本书的题意就不谈了哈、啊，我就跳一下，跳到第五节阅读本书的准备，好不好？阅读本书的准备，因为坛经里面有很多的看第十五页的第三点，有很多添加书物跟篡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共同来能够整理出一个，最起码我们要有正知正见，能够，因为读经就是要培养你的文字波了，要培养你的文字波了。要读经就是要培养你的正见。禅的话，禅很重要的是什么呢？禅就是悟，禅就是在讲悟，我就在讲见地。禅跟别的不一样哦，禅宗各位的话跟别的地方你要稍那个哈、哦。那我要跳快一点了，我要跳到第十六页禅经的意涵。禅经的意涵，如果没谈的你回去要去看一下，因为今天有书了哈、哦。禅经什么叫禅经哈、哦？我要告诉，因为来我们十六个地，我们还是读一下了。六祖禅经的意涵看到了吗？第十六页啊，这个地方我要带一下哦。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啊，有一次法会结束的时候前呢，他突然手拿起金菠萝花，大众都不知道世尊的用意，只有摩诃迦叶呢微笑回应。世尊就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参，附属摩诃迦叶。”这都是传给。但禅宗供给传给哈、哦，都传给迦叶，然后就禅宗的初祖，然后就阿难传阿难尊者，这样一直传下来，传到了达摩的时候就已经28代的时候，然后就到中土来，然后就中土我们接着慧格就29代，这样一直接下来哈、哦。菩提达摩在南北朝的时候抵达中国，见了梁武帝，话不投机，他就落脚嵩山的少林，面壁9年，传往慧可，授予袈裟。他有袈裟传信哦，好、哦、作为信物，慧可传身忏，身忏传道心，道心传弘忍传慧能，啊，次次都以心传心，并用袈裟做信物。菩提达摩为禅宗初祖，自称达摩祖师。那弘忍是禅宗第五祖，所以就是五祖。那禅宗的慧能是禅宗第六祖，所以我们的六祖禅经，六祖是指谁啊？六祖就指慧能。OK， 那现在就经的话，现在就在解释什么叫经哦。盘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经，就跳一行来。刘熙的市民说：“经者进也，就如入进入哈，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孝经的叙书说：“经者常也，法也。”又经者不义之称，所以永恒不变的真理就称为经。经有经者三纲五常六义，通入天地的常经。儒家有易经、诗经、孝经等13经，道家有道德经、南华经等。钱穆大师怎么讲呢？他说六祖坛经大意这样说，依照佛门的惯例，佛经口所说的才称经，菩萨祖师称论，只有慧能的坛经却称经，慧能的坛记称为经，亦是佛门的一个便利，而且是一大便利。这一层呢，我们不应该忽视过。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兰卡斯特哈、啊，他教授这样认为，六祖坛经是达到佛学论著能达到最高的地位，因为因而被尊称为经，以及等同佛的直接言说的著作啊。那什么叫做坛啊？坛的话， 咱即马毋是常常有拜拜有拜将，有当你讲韩信的时候拜帅有没有？啊，要做这个塔台啊，官官啊，爱受信，有当时皇帝都爱甲拜安尼一款的，有没有一个各位如果一个像高龙，我做一个法坛这样高高的，因为古时候没有这样扩音设备，也没有录音啊。如果法众有一千多个人的时候，讲要怎么讲呢？啊，就是要较围较悬起来，啊，围较悬的时候，安尼讲的时候，啊，才能够这样才能够接受啊。这个是坛的第一个定义，端，这就是端，有无？梯下面端，梯下面端，那个就是那个坛。第二个定义的话，不是哦。第二个定义，你看哦，就这面的最底下哈。另说刘宋时期有位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那我就给各位讲一个求那跋陀罗法师的那个故事哦。求那跋陀罗法师的话，他是谁呢？各位的话，如果不生疏的话，他是楞伽经的译者，他是圣蛮经的译者。这个求那跋陀罗法师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是非常热忱的传教士，但是他的中文不通啊，已经热忱，仅谦虚啊，但是安尼吼，他来到中途的时候，对中文并还没有完全了解，他就译楞伽经。所以楞伽经难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楞伽在讲心事，楞伽在讲心事；第二个原因就是译者对中文并不是很通的情况下，啊，他就在译这部经。楞伽经有三个译者，第一个译者就是求那跋陀罗法经，他又译圣曼经，译圣蛮经，又译央觉罗陀摩经，又译那个杂含经。啊，后来他跟着宰相被派到远的地方去。那个宰相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就热忱，啊，为人非常好，所以他的人缘很好。啊，宰相的话就把他邀请他跟着他到派出去派出地去讲经。他在那个地方又译了一个央觉摩罗经，啊，后来那个宰相叛变失败，严格讲他应该受波及，但是呢，这个法师他除了传经之外，他不参加外务的活动，所以皇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他在译后来在那个时候央觉摩罗经还没有译的时候，因为人家请他讲华严经。啊，都叫伊讲华严经，哎，都讲啊，我中文发华文都无解通，啊，你叫我讲经，我都麻烦，所以他就跟他一天到晚就在祈求那个观世音菩萨给他名符，给他加持那个。听说有一个晚上，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把他头换掉了。所以从此，这个法师求那跋陀罗法师，前面译经是译不太通。到后面讲华严开始的时候，他就中文就叽里呱啦叽里呱，他的中文就是一路就是无阻，一直到他圆寂。他圆寂的话是一个很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就说他人缘好，啊，他不去做那个，他就专门就在弘经，说有百鸟都衔花来奉献，那吃饭的时候就很大，因为他一生终身如素，虽然印度国家终身如素，就他的戒规也守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地方求那跋陀罗法师他就是。整个里面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到，因为他是从海运过来的，所以他到广州的时候呢，他就讲这个地方有大圣气象。他在做这个做谶语哦，以这个做谶语，你看他怎么讲呢？他说：“求那跋陀罗到广州的时候呢，到了法性寺，就是这个哈、哦、法性寺，也就是楞严经的翻译地点，就是这间，在下啦，在广州边啊啦，你看。”法性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很下面，在很下面，叫法性寺啊、哦，在这个地方啊。他在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呢，他就预测呢，他说他在那地方设戒坛，并立一个碑在那边讲了，他将来有肉身菩萨到此这个戒坛来受戒。已经嘛，那当时是一时，那是刘宋时期，他就做这样的谶语哦。那梁天监的时候，年元是西元502年，又有一个智耀三藏法师从天竺携带一棵菩提树，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插图，有一个那个菩提树，就是那个智耀法师带过来的哈。在只在谈判，看一下也好，来，时间也很急啊，看一下在哪边，这个有没有？应该在六祖的后面，六祖谈判，光孝寺啊、哦，在第九页。啊，这头对这张菩提，制药三四头这个菩提树，制药对高压，就那个啊，那个第八页那个下面那个塔，就是因为后来我们会下秦幽平的时候会谈到， 那个慧能大师就在这个地方剃发啊，在这里在光孝寺啊，这三路八这八九这都是在光孝寺，八九在光孝寺啊，菩提树现在已经很大长了啊，这个是义法坛，就是他啊，他们去他当时去所都在隐在深山里面嘛，已经隐度了十几年啊，都没也没地方啊，跟家长剃发，他叫剃发，剃发就做一个小塔在这个地方，把他们打在一卡就叫义法台，义法台啊，这个菩提树有智耀三藏啊，伊就他来了戒坛旁边，他预测的话，就170年后，五肉身菩萨也来家开眼大圣，开眼上圣，度无量众，传佛的心印啊，所以慧能大师在唐高宗一奉，伊不然六七，伊当时伊讲170年，应该是嘛，变174年啦，差4年而已，所以人家那个修养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可以看到几百年后的事情咯。啊，以这预测是一个是170年，一个是更加早的三四百年，人因三四百年就知影讲，大概未来三四百年有一个菩萨会在等下，会等下开眼，你看也开大开眼大法啊，170年只要三张，那带一张菩提树来，等下讲啊，讲170年以后，伊啊有人会在等下开眼大法，啊，人是174年差四年。所以我们在《金刚经》后面给各位举清大的校长那个陈可忠博士，爱两年前就甲因查某囝讲，爱讲啊，我过两年啊，就要转去，啊人两年就正经都安尼，都安尼，伊也无病人，啊90几岁都住安尼，无病动就转去哈，啊，所以他就预言，就是因为这样，就是那个坛，那个戒坛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华宝坛，就是六祖坛经。啊，经都跟你讲过了，六祖就是因为他禅宗第六，排行第六啊。经也谈过，坛的有两种意义，一个是高台坛，啊，一个是他当时人安尼400几年前的预测也怎样那个坛，所以两种不同的解释。OK， 好，过来我们的正题已经快差不多了，来过来的话就是要我们很希望的话，就佛法是特别重般若哈，禅宗是极重见地哈，没有正确的见地，怎能大彻大悟哈？没有般若妙智的话，怎能够证得圣果？顿悟无法描写，但研究悟的机遇的话，不仅可能，而且极为生动。般若无法比拟，但般若可以培育的哈，要由文殊般若、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经文就到这个地方，那开始我就是要做补充了。做补充之前的话，我要跟因为我们这班，我看今天还熟面孔还好多没有报到嘞。有人因为刚上课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哎，老师今天要不要上课？有，因为我跟活络基金会是3-4年前就邀我讲，今天我是一直要到我整个书写完那个我的注到一段落，我在这个地方是第二次了哈。可能各位很辛苦，一般上课是大概会休息一下啊，我们可能就是一上个7点一到就做，大概要做到8点，要做到9点啊，我会留个10分钟前后给大家发问一下，这也是一种静坐，也是一种那个把你心收摄下来哦，后面的那个静坐都是在这样啊，现在要做一点杂物做完之后，我们再来做这序论的补充，要怎么谈这些经验，好吧？我不辛苦，是各位比较辛苦，因为你2小时，因为禅的话，告诉各位啊，禅到后面是动一禅、坐一禅、静一禅，你这样能够2个小时奢摄的话，这就是禅，这2个小时心在这个地方就是禅，你不要把禅在那边如如不动，那个到后面的动禅不是这样，到后面我要跟禅动禅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修佛是修，我一直在谈的，修佛就是很快乐。即是成佛，修佛没有要你谈哪些东西，那没有的话我要做我的补充咯。因为谈经的形成，你看经的话呢，是各派各宗派都想要把自己的法师的语录都变成经，这大概也梦寐以求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但是的话，这是绝无可能的东西，因为可几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这是违反祖制的。啊，禅宗的话啊，凭借着他师徒一代一代的努力哈。你看看哦，因为禅宗的后面添加的呢，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啊。然后，如果你要有会员去看，以后我们都会给各位指出了，他对别宗的话都把它贬下去， 都无形中啊，那些蚊子是哪些是扁的，哪些是夹的，你就可以发现，你要有那个智慧眼在看那些东西哈、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添加有力了。所以你看他讲他的分红、认股，这个就是管理哲学。很多的那个不管那个科技类股，很多的都是上市股票，大家就叫你认股分红，这管理的方法。我们现在给各位谈一个东西，谈一个东西好了，你翻一下，这也没有人质疑过，但是我要给各位重重的一敲，让你看这样对不对？来，请你看一下谭晶的名字，谭晶的名字在哪边？谭晶的名字在，好，请你翻第六页第三节的上段，看到了吗？看到我在要讲咯，要发问咯。你看他这边齁、哦、南中顿教最上大圣谭经齁、哦、或者是南中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请问如果是慧能大师，你是华海集记的话，你会做这样的文字吗？啊，这样问的话你可能太难了，我告诉我们再讲一个。林金马林阿公，或者是你爸爸把他的家当都给你，啊，现在马克啊给你，啊，我现在这个店的名家世都给你啊，啊，我这店名都给你啊，啊，你们真的有一个结拜，你们有一个叔伯啊，把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你这边的话你要称为说我这个是台北市的什么店啊，那个地方我就跟我是打对台，你要这样记录吗？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因为你像一开始问的话，可能啊，因为这样就程度很没有在，我这样再说，因为没有前头没有头，你可能会那样。因为禅宗的传法是很奇怪的哈，才是有一定的规制，不是叫奇怪啦。他从达摩祖师传慧葛禅，深禅道心道境弘忍这样哈，一组传二组的时候，传给他一定的心法，然后最重要要有真性的东西，真性的是讲哈外在的，按你看起来你都有周书位啊，他都要传一个袈裟给他。啊，尽量加些给你。啊，你今嘛拿清起来，你所有的人通通都要认为我是祖师。一组到五组，让我加些，让我加些。啊，那个教一讲，五组传下来的时候，一个是慧能，一个是神慧。啊，神慧无传掉，所以糟糕，八方起来，一定倒两个起啊。啊，他就没有袈裟。啊，所以他的弟子都不，虽然讲说他的师父是六祖，但是因为没有袈裟，没有真性。啊，袈裟是在这个南下。啊，南下的弟子金马光慧能在讲的时候，他的弟子会称南中顿教什么吗？了思辨的能力。所以的话，整个里面教对的人就是这样把它看。你要有那个看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说看境界，看什么东西要有那种。到现在教对的人，大陆有十几个，二十，那很多人啊，也就是这样。我没有把现在甚至有人用电脑把它教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把你自己的话，无形中你自己那个，你愧对五祖。五祖既然把印信都传给你，你就是禅宗、正宗，其他的通通不是我的宗，哪里会是我是南宗，你是北宗呢？你要看后面有很多东西在谈这个东西啊、哦，这个看看经文，要有经文那个突破，再看看这些东西，到现在。没有人会去破这种东西啊，这样记下来就给他记下来啊，因为他出土也封了多少年，因为这样的话你自己已经退到那个地方去了。你是禅宗就是禅宗，他那边是不那个，他是分支，我不管他。啊，我那坐船哦，我就现在点名，我就现在点名，我不够，我再点名，遐够把你分出去。那个上没有的那个权利金的那个授权我是，而且那个神秀的话呢，各位的话，他是走老来运哦。我们后会提到的，一瓦嘎七八回，他二都的法王，三地的国师，地位是很高的哦。武则天都唔敢放一阵子嘞，所以他是上层社会的，是大夫阶级的。我们这个地方叫中原哦。我们一直那个同学们，我们看的不要只有看经文，这个叫中原哦。这个都是偏远的、哦，这都是很远的哦，这都很远的哦啊！这样的话，整个里面，所以 要看哪些东西，你要有那个齁，整个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就是从谈经的形成，你可以知道你一个治理一个公司，你要怎么去收受这些人心，因为有祖师的他自己的坚持弟子那些啊，然后让你们随自由去发展，每个人加你喜欢的，诶，你这个同修加你们自己宗里面，你那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事实他都扶持这个东西啊，你加你喜欢的，他加他喜欢的，所以那谈经是一股无形的一个大力量在那个地方。你外面的人，你们都是谈经，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都说谈经。那我们很大力量的时候，他就是谈经。我们一起的话，没有一个是一生的啊，因为这部是有加我的东西，所以是我自己视同我自己的东西，都、就是温处的物件，哎，不是老师的物件，是老师教我的物件。所以各位，如果当老板当什么的话，你管理就是这样哦。你生产的东西不是老板生产东西，我员工的话就是为薪水来工作，那你这样的话永远你要把效率提高什么的话，那都不是不那都有问题的哦。啊，你必须，你看最近不是有一个台中有一个印刷的吗，做了几十亿吗，他的员工的话是所有印刷台湾的印刷一半都给他搞去了，结果你看他的员工不多啊，那个进口名车的话，他是变成台湾好像去年收入最好的进口，因为员工我故意的抽了十台外国那个外国的进口车，然后每个员工他最高好像几十个月的那个东西啊，每个你去看一下，他每个都是独霸一方，一个也做哪个东西的话，每个人都是比老板还积极，因为他营业额的话不几十，那就老板就把营业额很大的一部分就拿出来啊，讲啊，后十台进口车来挑啊，员工好像六十个月的分红在啊，每个都是想办法去拉客户，每个人都是，反正他到这方面不要人家去督着他，就分红管理，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是提高效率，提高那个营业额是老板的事情，啊，那我老板你大概就会很惨的哈，整个里面这样，唐的话，你看那个达摩祖师28祖要过这边的时候，他的27祖那个他的师父跟他讲，大唐气有大中土震旦的话有大盛气象。唐朝是我们佛教里面极盛的时候，唐朝的宗教分为八大宗，各位知道，第一个天台三论宗唯识，禅宗律宗密宗啊，过几年卡布贡德净土宗。其他有四个是比较接近有印度色彩的，你像那个唯识三论律宗密宗都比较接近有印度的色彩，那个天台禅宗跟净土这个是中国风，是走中国风。唐朝有3次灭佛，严格讲是4次。什么叫做灭佛？灭佛就是吼，把寺庙拢把毁掉，僧俗拢叫伊还俗，啊，荆棘拢把修，就干那焚书坑儒拢把修掉。从此宗教8宗，除了禅宗为什么？禅宗是不立文字，啊，各位讲，教外别传。什么叫做不立文字？什么叫做教外别传？因为这次灭火之后的话，其他的7个大概都是一败涂地，然后就一蹶不振。灭火运动一恢复的时候，那个禅宗就好像雨后的春巡，啊，乒乒蹦蹦，乒乒蹦蹦，啊，打个滴滴起来，滴滴起来，好像天下的佛教只有禅宗而已，就没有其他的。那什么叫做不立文字？什么叫做教外别传？啊，我们以后我们会跟各位提这个东西啊，什么叫做不立文字，什么叫做教外别传。那台湾的华古，台湾的中台，台湾的佛光，台湾的那个慈济，他们都是称为禅宗的一门派。请问他们的路线 跟坛经走的路线有没有，我们要体会看这个读完坛经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哦，要思考这些问题齁。台湾的这些的话，是不是是符合这样的走法，那各位可能都是要有没有偏离，要去思考一下。那我们说刚刚谈到那个世尊在灵山说法的时候传给那个迦叶有没有，他那个就是他的金波罗花啊，只有那个迦叶在威严含笑啊，含笑那个，所以他就传话给他那个东西齁。那有一人就在怀疑西天的28祖对不对，是不是就是禅宗的祖师，甚至我们的那个中央研究院长那个胡适博士，他讲到底史上有没有慧能这个人，他是怀疑的啊。他看到那个神会的语录跟坛经的话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他说坛经的作者就是神会啊，所以佛教界就为这个在打官，就在打比仗，佛教界就为这个在打比仗。撇开这件事情，事实上打比仗，那当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整个里面啊，当然就是一番，然后就变成一本论文在那个地方。你从王维的那个碑，王维那个碑是王维一当起是右相哦，做宰相也位置相当宰相啊，因为神秀的神会的话的关系，所以他跟王维关系的话，以及神秀去神会呢去拜托王维，把因师父做碑，所以他当时在北方正式认识禅，北方的禅这边，这北方哈、啊、都、就是这惊吓的人。这惊吓的人哈，这边惊吓的人认识禅，认识这下面的禅，是因为这个碑开始，是因为这个碑开始。然后的下一个皇帝是肃宗还是哪一个？要那个皇帝才封那个神会为禅宗七祖，因为七祖他的老师当然就是六祖，就是安呢，先超雕顶红。红诶卡阿丁岛安尼起来，神秀也很客气，在谈神会也很客气，不是神秀，因为他跟那个慧能一起的啊，他被在朝廷的时候，他有几次跟武则天建议，希望就说让他还老，就是回去他的那个玉泉寺啊，迄、那个南方吼，因那书地较好嘞吼，啊因书有传袈裟吼伊吼，啊你就甲调来定定城，啊来供养安尼，啊人家那个慧能大师，他不出他的山门，他也不去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呢，他这两个师兄弟还算好的哈。那我给各位举的例子里面呢是因为他这个辩论才有中国禅宗史，那也还给那个神会大师的一个应有的地位。我们民间乡下哈、哦，南部民间乡下还有拜神会七祖的，还有拜哦，你们大概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哦，我拜神会七祖的。但是我要问各位的呢，就是我在《金刚经》后面的结语跟各位的话，佛法有传到中土来，禅也对我们生活有一定的帮助，禅也对我们一定的帮助。佛学的话，我们应该看它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那个28祖的那个推，那个到底是有没有是真的，还是怎么样？那是历史家的责任。我在《金刚经》的时候不是讲过那个日本的镰仓时代有一个法师啊，结果人家去他到中土来游学，对，先学天台，后面再学禅，那非常有研究啊，所以他们的那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跟他请教说啊，我对天台也很有研究，但是我对其中的一个句子呢，就说草木皆可以成佛，我始终都一直很怀疑。那个禅师不是回答他吗？草木成佛关你什么事呢？你要关心的是你自己能不能成佛啊，你一天到晚在关心草木能不能成佛。同样的，你这个佛学对你能不能受用，对你是不是好的， 你不去关心，你一直在关心那28族哪一个是错的啊，然后那个是那个传下来的是慧能是哪，是有没有这个人啊，是哪个东西。慧能的话，我上次也跟各位提过，慧能大师的话，他那个肉身就是我们这个是潮汐的肉身啊，我今天的那个真本没有带过来，那潮汐的那个这武则天当时一周先天2022年回去的那个肉身到这个地方啊。唐朝的人不是只有唐朝供奉他，事实上他在法性寺，就是刚刚给各位讲的那个法性寺那个地方剃法啊，剃法旁边有一个寺叫做六龙寺，六龙寺的位置大概就这边到善导寺这么远，在宋朝的时候就用铜铸了一尊这个六祖慧能一样，这个是真身，然后用铜又铸了一个真身。那个苏东坡曾经到六龙寺去，各位以后如果有广州的话，因为现在在两岸很方便哦，就是这样叫六龙。他的是有家，他种的是六棵龙树了，六龙寺，有铸了一尊慧能六祖的真身铜像在那个地方，从宋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台湾的宗教有一个宗教，那个各位看一下，好像画三个圈圈，那个不同颜色的哈，他把他的祖师的那个呢，把那个慧能六祖的这个像呢，他把他下半身保留的，上半身把它截取来，就把他的祖师，就把他们那个活动的负责人，把他像加在上头，就是变成慧能六祖了。他有这样的宗教哦，有这样的宗教哦。他没有，他不，他大概不知道。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大概不知道说，人家世俗上还有铸一个铜的，从宋朝就铸一个铜的真身在那个地方，不是只有这个可以让你蒙一下就蒙过去的。所以很好啊，在整个里面哦，要告诉各位的话，佛教你就告诉你这个地方，那整个里面呢，对你有没有真实的用处？那什么叫做禅？禅就是。禅就是禁律，禅那嘛，梵语叫做禅那嘛，啊就是禁律嘛，啊就是禅定。中国禅严格讲，你一直讲达摩过来，然后传达它是第六个，但是真的禅的发挥是六祖，禅的发挥极致是在六祖，所以它里面的话，它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告诉你学佛就是要认识本来的面目。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成佛的话，就告诉你要认识本来的面目。谈经的话非常直朴，也精深，内容很丰富生动。它是语录，所以它是非常简明，非常那个哈。你了解谈经的话，了解谈经的目的是在哪个地方呢？你的眼界要提高，你的胸襟要扩大，你的胸襟要扩大，然后你的见地呢要拓达。要拓达，然后才有开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那我们有缘啊，整个《金刚经》我们就到《坛经》里面。那《东方文物》我大概就是因为注经的关系，让我就是看的蛮多，看了一些的哈。那因为六祖《坛经》写完这本之后呢，事实上每个在讲《坛经》的，我都有跟他结缘，都法师都有结缘过。这本经我曾送过给就林崇安老师啊，他也很快的就作序啊，因为他就专修《坛经》，他告诉我他说遇到之遇，他好高兴，就这很快的序就做过来。然后这本呢叫林光明老师，各位有没有听过林光明老师？他现在身体不太方便哦，林光明老师他也做他。林光明老师也在生命电视来讲梵文，他这梵文修得很好，梵文修得很好，最近身体不好啊，整个里面他就把他花了3000万编泛滥大辞典，花了3000万啊，然后他有六祖坛经，他把它翻成英文。我们这本跟他结缘之后，他跟我说：“蔡老师啊，修班啦，你修班，我在译这经，我在译六祖坛经的时候，我知道经文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自己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照我这样改译过。我看你这个，我就豁然观，但是我这本就要重新翻译了，就要重新翻译了。到这里后面的话，那我们就到哪个地方跟各位谈的话，经文哪个地方？今天我们就告诉你南宗哈。那南宗的话，用口气你是这样谈吗？好，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你一些问题，再看看那些啊，别人的当然是先人植树是非常辛苦的哈，我们总是要那个啊，学佛的话， 还是要一句的话，要学。我今天要用楞伽经上面的话，就释迦牟尼我自己讲的哦，不要空号，你不能看干扰，干扰在那边空号。初学跟老参不一样，初学的话大概信心比较，就怕你信心不起来。那老参的话是怕你空号，啊对对对，啊那来对对对对，你回去翻那个楞伽的最尾巴，那个叫告诉你不要空号哈，整个里面那三页里面谈那个哈。啊，我们一直很希望大家都即事成佛，这一生修佛没有要放弃佛，这一直强调了，修佛没有要放弃任何东西，没有要放弃。如果这一世我不能成佛，那我就尽量少，我是下辈子我再加油，我再加油。那修佛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一生一定要圆满，这一生要圆满。我们金刚经的结语里面，这一生一定要圆满。你有余力的时候要稍稍去消你的业障，你有余力的时候要消去消你的业障啊。如果你更精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愈后？愈后有两个，使你的周围、你的后代，什么叫愈后？你的周围、你的后代能够更好，你的周围、你的后代能够更好，然后你自己的话就是能够福跟慧能够双都要修啊。不是听经一开始我就讲得很重，听经能成佛吗？听经不能成佛。住经能成佛吗？住经也不能成佛啊。禅很好，禅告诉你，禅就是看见地，禅就是一个悟啊。你在修了一天，哪天的话，所以是郁郁白黄花无灰波了，就哪一天境界一到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谈到见跟顿的问题，见跟顿的问题。所以修禅严格讲没有什么大困难啊，你总是要慢慢去积累哦啊。修佛我们很希望大家培养自己的文字波了，你有文字波了，你才会有实相波了，实相波了你才会生你的要观照波了，观照波了你才会有实相波了啊。我在大学有课啊，今天我明天就开始大学开课，所以这次的话是两边刚好是同一个时候。大学的课是在五月底就六月底就结束。我中间我要跟各位很抱歉了，我五月二十号会请假一次，我预定五月二十号会请假一次。我你稍微记起来，五月二十号你的活动可以排。那我预定是在六月底或者七月一号就把那个六祖坛经要把它结束。我哥要讲十六拜的，这本要甲讲完。十六拜加十七，那再十六拜十七拜，就要讲完。啊，一般的法师在讲这个时候都用一本啊，然后大概讲行优品啊，然后如果他们那个的话呢，他们在讲什么呢？他们在讲锦德传灯录。因为传灯录的话，就说刚刚给各位报告的话呢，因为像传灯录的话，你看那个43个传灯，禅宗为什么这么慧能法师传下来43个德瓦弟子，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统计已经德瓦弟子200多个。景德传灯录是在宋仁宗景德年间，就是一贯的道宣法师所做的景德传灯录。那法师讲一讲都在讲故事，故事都出在景德传灯，大部分景德传灯录的话收录有1701个得到的法师居士的一个言行跟他的话语啊，整个里面就谈那些东西啊，所以会谈得很长啊。真正他取到谈经的那个不多啊。我们很希望下次版本，你看看有没有办法，下次版本能够把这五个版本把它变成一本，把它弄下五个多，我都一起给他校正。因为事实上到现在我那个注经任务已经完成，华界之后蔡老师啊来写华严吧，写那个涅槃，因为那不是我那个啊，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做的我尽量来做。整个里面今天因为第一次开学，我们老同学好像好多还没有进来整个里面谈过大概，因为我自己学佛是学着快乐啊，我自己是我一直到写楞伽的时候我才又遇到困难啊，我才去受戒啊。其他的话我这一生如果有金刚班的，有上一次有同修的，你们大概很清楚，我自己很少看经书， 我这辈子是那个啊，是因为我法缘道啊，我就是在这样在跑那些东西。我自己本身，嗯，因为忙，我在光明，我的光明，各位下一次看我的光明是做的应该还不错啊，一直乡下孩子也一直很忙啊，就因为法缘道啊，就在做这些事情啊，整个里面那、啊、今天拉拉扎扎，因为开经。留一点时间，因为要做一些杂碎的事情。那下一次，哦、我们先确定班长已经确定了嘛？啊，下一次是不是两个小时一起上，好不好？好、哦、，OK， 就这样，我就七点就一路路路啊，大概我要留个十分钟，尽量留十分钟好了。事实上，可能因为教书的人哦，一讲下去，大概都光没完没了，就一直谈那些啊、哦，我就怕严格讲，我到今天要上法台时间，我自己还蛮犹豫的哈。哦到底要怎么来谈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谈的是蛮多，如果把次序一弄反的话，那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是要用金刚经的方式，用五义啊，做一起来看啊，规个来看啊，一段一段来对哈。因为我一直很想就说，哎、欸，像今天的那下一次的行优品啊，就不要看东西，就像说故事这样去谈，这样去谈，我又怕各位的话就你文字播了，因为文字播了很重要哦。你不要文字的话，就好像是渡河的那个要渡河的那个筏一样。你那没不生文字波的，但是有的人他不借文字也可以进来，那是另外的术士的那些人，那是没有那个哈、哦。好啊，我今天很抱歉没有传东西给各位看哦，就是说我们大概经本都已经有了，这个就五个经本都已经有了，都五个经本我大概都收集，不是我是带样子来哦，我家那个经本这个教本在大陆有的教本我大概都有啊，现在电脑很发达，电脑都有直接的那个把那个完全破破烂烂的东西都弄出来啊，然后照那个电脑这样照，然后一个一个字这样照啊，一个一个字这样看啊，玩这些东西。也很好玩啊！就各位的话，如果真的有兴趣啊，就去看看东方文物，好吧？就这样，今天差时间也差不多，人数这样啊，有没有问题？下次才要真正介绍慧能，所以你不要紧张。这个今天只是在谈旁边啊，慧能他是在贞观年间，那他是贞观，他一直到先天二年才去，但七十几岁，我们叫慧能的那个行医，我们都还没有介绍。啊，今嘛是对把靠先给你拍几年，啊拍几年，我上一次在谈金刚经的事是从火瓦这样谈下来，啊目标在谈哪些东西？后来我觉得这样一推的话哈。有些人他不是没有刚接触佛法的时候，他这样一推，他可能他搞不清楚那些东西啊，所以今天就有一点杂乱，有一点杂。我说还跟我太太讲说，今天不知道要从哪个地方先谈起。今天如果谈慧能大师给他介绍那个新优品的时候，又不知道又谈哪些东西啊，所以我就干脆就先把版本谈一谈啊，怎么进行 ？OK， 好、哦，下次就见。有没有问题？啊，要结束啦？啊，结束吗？有个先问一下有没有问题，哦，就是我大概会进度里面呢，我就预定的话，我要大概上六月的最后一个尾巴，一个礼拜，或者是七月一号，啊，中间五月二十号，我必须要请假预定请假一次，啊，就是我们上课是17次左右，啊，你下次回去的话就把行优品啊这样翻一下，当过故事再看。啊，故事在看一个啊，你如果看这部经，我现在两分钟看这部经的时候，你有一个要点在哪个地方？你看那个注释的地方哦，注释的地方啊，白字嘛，哦里面看啊，白字啊，你很黑的啊，一般程度大概几页都很好写。啊那你来这多物件啊，来这你有东西，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啊，你不会都摸不着啊，摸不着就像胡适之的话，他已经当到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了，还在跟人家辩有没有慧能这个人啊。华界的话为这个就忙欢头了，大家都在那边写文章，慧能怎么样，慧能大家就在那边你忙我忙的，就大家呢啊，那慧能辩完以后就变成哎，谭经不是慧能做的，谭经是神会做的啊，又开始大家又辩一大堆，所以这部的话，哎，他们这个活法的人还蛮有修养呢，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文章写在最前呢，他们就不是把谁呢？第一篇胡适的，第二篇胡适的，第三篇也是胡适的，他们就先把它弄在前头啊，后面的人大家对他不同意见，通通都在后头 啊，就这样也很好玩啊，就服侍着你，就要弄到前头去啊。我们后面的人，我们都跟你意见不一样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忙着维护我们是，会能有这个人，我们先就跟你啊，谈经是他做的啊，我们就跟你辩啊，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一个辩你一个，好，那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就要结束了。